分享的是不艰难的工作，那里面指的是以尼西米建殿的这件事情。那我说是不艰难的工作，实际上是非常的艰难。我们今天会谈到这些艰难，但是为什么我说不艰难的呢？因为不只是这件事情，人生的任何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是靠自己的力量来做，要遵循上帝给我们的使命和律法的话，那我们寸步难行。如果我们对主有信心，像罗马书第十章讲的，这不是要我们上天下海去做的事，这道就在我们口中，要完成上帝的工作，守上帝的律法，成为上帝喜悦义人，我们相信耶稣，我们就能够完成，因为主已经替我们完成。说这样的话并不表示说主替我们完成一切我们就懒惰束手，我们不懒惰，我们有信心，信心也让我们产生行为去成就主在我们身上一定会成就的事。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在每件事上，包括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尼西米他修建城墙的事上所碰到的困难和如何克服了这困难，也许我们就可以应用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在家庭的生活，在工作上面，我们能够应用的好。各位维持一个婚姻是不是艰难的？不要回答，不要回答。那么你说不艰难，难死了。你说艰难，如果我们真的有信心，我们在其中不但可以克服这些艰难，而且我们相信主为我们成就的是美好的。每件事其实都是这样啊，我们自己一无所能，但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是够用。我会从尼西米记第三章就开始讲起哈。那么各位不必去翻它，你要看也可以啊。就是第三章是一个看起来非常无聊的一段经文，但是我要简单讲一下。就是尼西米建造这个或者修复这个已经垮掉的城墙哈，很难，他一个人绝对做不好。那我们在一章二章可以看到，这是神给他的意象，这是他常常在祷告中，而且在祷告相信中，他筹划，他打算，他也实地勘察，然后他有一个胸有成竹，然后他就付诸行动。当他付诸行动的时候，他也是跟所有的弟兄姐妹，他能呼召到的所有的弟兄姐妹，在当时这些人要来修这个城墙，其实也是非常困难的。我总希望我们能够把圣经上的话用在我们身上，包括我们所谓修城墙，尼西米修城墙用在我们身上，就是我们把我们家庭，最重要是教会，在这么多的艰难中，我们能不能把它建造好，包括把那些破洞把它修好。各位，我想讲这样的话，应该是各位马上可以心领神会。我们常常对家庭或者工作，根本我们觉得是修不好的，那些漏洞，那些破洞，那些缺乏，那些艰难，我看很多人所做用的办法，有的太苦了就离婚，或者就离开工作，或者就我们就消极下去了。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说我们拖下去吧，拖一天算一天，就是我们想想看，我也不可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我也不可能找到更好的婚姻，那这个婚姻已经经营这么久了，乱七八糟，但是哎呀，拖一天算一天，就是常常我们的对应之道是这样。那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能够有祷告，有信心的来做。尼西米是预备了很久，然后他跟弟兄姐妹一起来说我们来见。那这里面很多的困难，但他有一个事情，他就是把祷告之后，他把整个的这些事情有一个分配。那我们也希望我们在做事的时候，我们在不管是做什么事，我认为做每件事都是做主的工作。我认为不是在教会里面的服事才叫做主的工作，我们做什么事，包括我们自己的刷牙啊、洗脸这小事情，因为我们都是主的人，我们都希望有一些思想。当然有的事情我们几乎想都不要想，但我们希望也有一些计划，有的时候计划都不需要计划，但我们不是随便的。 尼西米把工作分配出来，那他整个在做事的时候，他刚开始没有跟任何人讲，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态度。有些很重要的事，人多口杂，你讲了反而麻烦。但是我们也不是独裁的，当我们把这意向也要分享出来，让大家一起可以在这个意向当中分享到主的恩典。那他怎么来分配这个事情呢？他在第二章结束，他先拒绝了那些一定是心怀鬼胎的人，然后他就在第三章第一节，是从以大祭司以利亚时开始，这也是很好的。我们希望那个领导者，在教会的领导者是大祭司或者牧师或者是长老，他能够身先士卒。我们也希望在家里面，如果做丈夫的、做父亲的，如果是单亲的、做母亲的，任何一个情形，只要有两个人甚至一个人，都需要有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你说一个人也有啊，你常常需要管你自己的时间和力气和身体，常常我们这就管不好啊。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开始做，而且有计划做。我有的时候从外面回来哈，我没有手提电脑，那么我只有教会的那个电脑。从外面回来呢，那有的时候要处理我的信件，那么很多啊，有的时候出去几个礼拜啊，可能有上千封的信，有的时候看了就不想看了，然后不想看了就去喝水啊，去做别的事情啊，然后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啊，然后去做那些事又发现太多了啊，不想做，再去做别的。各位，有一点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验，有点像我们的衣服或什么东西，像冬天了要到春天了，我们要整理了，哎呀，不知道从哪里整起，从这个柜子整起，一看太多了，换一个柜子，那太多了，我还是预备晚餐吧。晚餐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有一种喜欢逃避问题的那个做法，就是这里碰一点那里碰一点都不行。尼西米是有金钱，他始终要有金钱，我们始终要有信心，然后这信心让他有一些计划，这计划呢让他大祭司开始来做这个事。然后第一节就是大祭司和众祭司，然后就下面我们就不讲了，就是甚至连衡量门扇还有锁这些他都一一有安排。就这个当然是大事情了，我们小事情不一定需要都有讲什么哈。哎，哥，我讲到这里我也有点累，今天讲了一天的道了，已经讲了好几堂了，我这里是第三堂了哈。回家呢，我们通常是星期天下午要把家整理一下的，我也想，哎呦，就不要去扫了嘛。但是我知道一定要去的时候就是一个一个来做。你不能够想到说都太难了，然后这做一下就不做了。尼西米把每件事，你看连那个锁连那个栓做什么他都有计划好，计划的也很好，安排的也很好。但是我们也一定知道一些事，你有祷告有计划有安排，你不一定能够执行。这个世界不在我们的手里，就算我们自己也不在我们的手里，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会懒，有的时候会笨，有的时候会失灵，有的时候会秀逗。在这个第三章里你看到啊，有些人呢、就是第五节的其次是提哥雅人修造，但他们的贵胄不用肩担他们主的工作。那个贵族提哥雅里面的贵族，他们不做这个事。然后提哥雅人他们不仅要做这一段，就是第四节第五节的那个地方，而且在第二十七节提哥雅人又修了一段，就在所有安排里面提哥雅人做了多比别人多，而且他们的贵胄没有来做事。那这岂有此理，这等于多了，就是不只是人手少，还要多做工，岂有此理。尼西米怎么可以允许这种事？我不知道尼西米为什么允许这种事，以尼西米的强悍和有计划和有决心，他不应该允许这个事。但是有些事是不能改的， 就这也是我觉得一个，我们不敢说我们都是领袖，就我们活在世界上，有一个神学家尼泊他讲得很好，他说让我知道哪些事可以改，哪些事不可以改，让我能够尽力的去做那些可以改的，不可以改的那么我就只好让我能够跟他相安无事吧。然后很重要，他又说求神给我智慧来分辨哪些是可以改，哪些是不可以改。你把可以改的变成不可以改的，把不可以改变成可以改，那都是非常悲惨的事情。我顺便说，你觉得你的老婆或老公是可以改还是不可以改的？我们求主给我们智慧来分辨一下。你看到这里有些有这个事情，有人多做，而且他们贵州不来帮忙，违反所有的原则，他为什么别人都可以允许，这个他就没有办法？我不晓得，但有些事情是这样子的，在教会里，在家里，在我们身上，在公司里都有这些。我们相信每件事都应该在主的心意中进行，但是主在他的心意中让哪些比较糟糕的事情居然还能继续下去，让哪些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居然发生了，我们也真求主怜悯了。这对不起啊，我就讲这里，不是这里啊，我讲我们教会好了。我相信这在华人教会里都不可改的一件事情，就是准时聚会。我听说百人大合唱有用罚钱的方式，我不知道哈，但我觉得这几乎是我是非常容易被迟到干扰的人，那么就是我很容易被干扰，所以有人进来我就心就很乱，我都不知道怎么讲下去了，所以我很怕人家迟到，那我也很希望能够不要有迟到。各位，这我猜每一个教会或每个华人的团体啊，都已经想尽一切办法让那个迟到的事情能够不要有。比如说有些教会是先用拉链帘子把有些座位把它挡起来，或者说晚到就怎么样怎么样。各位，我们除了没有提供准时的有宾士轿车啊，可以到哪里去巴黎去玩以外啊，该提供都提供，也没有。我记得以前林志平林哥曾经讲过，迟到就不准他进来，以后就放个虎头铡在那里，各位一点用都没有。我对于坚持准时，你知道我坚持到什么地步？有一次有人要请我证婚，我说证婚没问题，我说但是我有一个条件，我的条件就是3点钟就3点钟开始，我一秒钟都不等的。他说没问题，康牧师，我就欣赏你这一点。结果到了2:50大概7-8分的时候，他来找我，他爸爸还没有来，他说塞车没有来。他说康牧师请你等一下，我说我们一开始就讲过3点开始就开始，新郎没到我也3点开始。他几乎要跪下来求了，我还是说我就3点钟开始，我说我不会让你爸爸没有位置啊什么的，就我是很坚持准时。但是我在信友堂我也没办法，因为大家还是迟到。在以前我们是9:15聚会啊，有人10点钟才进来，有人快要聚会完才进来。所以这些东西有的是合理的，有的是不合理的，有的是半合理半不合理的。有人说他实在找不到停车位，他这里绕了一个钟头，那这算合理还是不合理吗？那我就听到有人说那你就应该提前一个钟头来啊，这我不知道。但有的时候会有意外，那你怎么办？你这个现象改不了。我新郎的爸爸没到，我说3点钟开始就要3点钟开始，我这么硬了，但是我还是没办法改信友堂全体的聚会，这没有办法改，那怎么办呢？各位，我觉得那就要调整自己了。如果我每次看到人家迟到，然后就气啊什么什么，然后就咒诅啊，就怎么样啊，我那于事无补啊。我现在就练的，你不管你什么时候来我都心情平静，这一定有主的美意。我不是说每个地方都是这样，如果我在军队里，我是什么紧急，我是什么紧急集合部队的那个班长的话，那没有办法，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知道什么是可以改，什么是不可以改，然后我们知道怎么样分辨，怎么样去调整，这很重要。 有计划有祷告，那个是尼西米的事情，那些我不去讲，我只是在就这个名单里面，我看到尼西米有很好的计划，我看到祭司也身先士卒，但我就看到哎呦，提哥雅人的他们要多做，他们贵胄什么都不做，尼西米怎么没有改正这个事实呢？我想不是尼西米不愿意，而是实际上不能，不能。如果尼西米在这个时候就继续生气吵或跟他们冲突，可能还会妨碍整个工程。我都没有说我们要会妥协，我们要妥协或者我们要坚持，我不是说这些事，这些事我们都常常犯错，这些事那些聪明能干的人常常会分得比较清楚，我常常是分不清楚的。但是我们并不是靠自己的聪明能干，我们依靠上帝，我们也求主赐给我们那些聪明能干，比我们聪明能干的或不如我们聪明能干的，在教会里，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我们因为信靠上帝，我们能够艰难的问题能够越来越多，能够解决，能够享受上帝给我们恩典。第四章就比较具体的讲写出那个问题了。第四章第一节，参巴拉，这是当地的那个当地可能是撒玛利亚的省长哈，跟尼西米的官一样大，尼西米是犹大省长。参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恼恨，嗤笑犹大人，对他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做什么呢？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一日成功吗？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亚门人多比亚，这个亚门人多比亚大概是河西的省长，一个是撒玛利亚的省长，一个是河西省的省长哈，两个都是领袖，两个都是非常讨厌反对尼西米所做的事情。尼西米一个人不能对抗这两个人，他们官位是一样大，尼西米是王喜欢的，但在这个地方天高皇帝远呢，这些人就开始说这些话了。哇，你看他们好像唱那个莲花落，那个数唱对子一样，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一日成功吗？哇，一个个数落下去。人做事啊，我也是发一个牢骚了。我觉得现在看报纸，真是觉得在台湾政府很难做事，都是很难做事。讲什么大家都有意见，这一派有意见，那派有意见，让我有点想，有的时候权威做事也还好，当然我也不是说一定要回到多么权威的时候，但是就有人讲话，这人讲话这个时候也不能用权威，因为你的权威没有比他大，你是省长，他也是省长，你不能够叫他不讲话，然后他在那里一直消除我们的打击我们的士气怎么办？各位，这个时候我们更需要依靠上帝。这里两个省长一起在讽刺，两个省长一起在说，本来犹太人犹大人的士气已经很不好了，这时候士气就更不好了，然后很会冷嘲热讽，你盖的那个东西狐狸上去也可以把它吃倒，那个火烧的石头通常是那没有任何的坚固的力量的。哦，尼西米是一个祷告的人，在这卷圣经里面，常常在出其不意的时候有个祷告，像在第一章的第四节，尼西米听到坏消息哭的时候他祷告，像第二章第四节王问他话的时候，在紧急的时候他祷告，在这里听到别人讥笑的时候他祷告。我也希望这个事情我能够学会，这祷告真需要求神帮助。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也是一个老化的现象，各位，你容不容易生气啊？我不知道你容不容易生气，我是觉得我好像比以前容易生气，但是我发脾气的情形又比人家少。什么叫容易生气发脾气情形比人家少了？就是我的确很容易生气，但是呢，也许是好吧，我是常常祷告求神让我能够，我不是说发脾气一定错误，耶稣也会发脾气，就是我在生气愤怒好像被冒犯，或者我们甚至不要说生气，你容不容易受伤，你容不容易被人家冒犯，会不会听到人家讲一句话甚至跟你不一定有关系，你就说这什么屁话嘛，这就是被冒犯，就你容不容易有这种情形？我是很容易有这些情形，这些情形不一定都坏，但是 我觉得动了血气，对神没有信心就是不好，然后失去爱心也是不好，失去圣灵在我们心中给我们平安也是不好。那么我碰到这种情形，就像刚才我说的那迟到的情形，我就求主让我的心能够更平静，不是要表现出我的修养更好。基督教很忌讳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讲的道都是人间的修养，那你到哪里都听得到，要规矩啊，要好啊，要忍耐啊，要有爱心啊，各位，这些东西哪里都听得到的。基督教的信仰教会里面所讲的最重要是要讲上帝，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和权柄，而不是我们多有风度多有道德，固然那些东西也好，但是重点是我们建立在对上帝的信心上。我觉得我很容易灰心，很容易沮丧，所以我讲这种能够依靠上帝的例子，举我例子是很好的，因为我不是一个那种稳重的人，我不是一个有生动的深度的人，我容易很容易动摇的。那我很感谢主，我看到尼西米，当人家开始攻击的时候，而且用嗤笑开始攻击的时候，这里记载尼西米在祷告，这里甚至不讲说尼西米听到这话就祷告，因为我猜这个话是不断的传来的，不是在某个场合的，那也叫人很难过。各位，他千里迢迢从远方，从原来是宫廷里面天子眼前的红人，他是九正，他从那里到这个地方做很难的事情，然后也祷告，神没有减少这些困难，但他就能够很坚定的做下去。他祷告第四节，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是被藐视，我们被藐视，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被掳之地作为掠物，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涂抹，因为他们在修造的眼前惹动你的怒气，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墙就都联络高至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尼西米的祷告是有一点像圣经里面的诗篇里面的所谓的咒，对不起啊，咒诅诗，就是咒诅的祷告，求神把咒诅加在人家身上。通常我们基督徒碰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会很不好意思，觉得这很丢脸哈，没有风度，但是这既是圣经圣灵默示的，我们就知道有它的正面的价值。我也很简单的讲，我不去详细的分析，我要说圣经里面这些咒诅的祷告，包括尼西米说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到他们头上，使他们在被掳之地作为掠物，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这些话是不好听，这些话一般来讲我们基督徒是不说出来，但圣经默示我们就还是需要肯定这是真实的，是教导我们的，而且我们相信圣经是没有矛盾的，神的道理是没有矛盾的。圣经在叫我们要彼此相爱，要饶恕人，有人打我们左脸右脸也转过去，要饶恕人70个7次，跟这些经文一定没有冲突。怎么没有冲突法呢？我的了解就是我们对任何人是有爱的，包括尼西米对参巴拉和多比亚也是有爱的，我们对那些不讲道理蛮横霸道的基督徒都应该有爱，我觉得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打折扣，因为这是基督教特色，我们的特征，我们神是爱，所以我们也要爱。神怎么爱我们，我们要怎么样彼此相爱，这圣经上讲得很清楚。那你说怎么办？其实我觉得很容易解决，神怎么爱我们，我们要怎么彼此相爱，神怎么爱我们，圣经上讲很多，他所爱的他就管教。从旧约到新约，神不断地在讲他爱以色列人，他对他所爱的除了宽恕，除了怜悯，除了赦免，除了给很多恩典以外，他也会管教， 他的管教，他的宽恕，都在最智慧、最对人好的方式来进行。所以我希望我们也能够这样，就我们带着爱人的心，但是当这个穷凶恶极的人，我们对他要爱的时候，我们对他要好的时候，我们希望最基本的是制止他作恶。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动用这些公权力来制止他，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像尼西米这时候没有办法，我们就求神的公义临到。所以他们的毁谤归到他们头上，不是不爱他们，而是希望他们借着他们自己所做的事知道自己所做的是错的。我们不知道能不能产生这个果效，但我觉得这个是公义和慈爱很好的一个调和。他爱他们，他希望他们能停止这些毁谤，要停止这些毁谤，我没有权利，没有力量让他们逼着他们停止，那你就让他们经历被毁谤的那个痛，希望能够也了解不要毁谤，包括他们羞辱这些被辱的人，那人家被辱了，你应该多同情帮助，你不能同情帮助，那也许只好让你也经历一下被辱的时候，世故无缘的时候，你希望人帮助，然后再受到伤害痛苦，那也许你就不会再去伤害别人了。那么这个尼西米也很诚实的说，他们在惹动你的怒气，因为我们是在做你的工，我们基督徒不必在做好事的时候，做主的事情的时候有错误的谦卑，错误的谦卑就是，哎，这是很烂的，这没有。尼西米知道他在做主的事情，主的工作被拦阻，他们在惹你的怒气，所以请你听我，求你听我的祷告。哦，你看他这个祷告，显然这个祷告所产生的结果，没有制止敌人，敌人继续在作恶，但是提高了以色列人的士气。以色列人就专心做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防御，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攻击，有的时候我们要专心的做主的工作。做主的工作，就城墙就越做越好了。但是，魔鬼不会停止他对教会建造和基督徒长进的拦阻。所以第七节，参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亚门人、亚实突人听见修造耶路撒冷城墙着手进行堵塞破裂的地方，就甚发怒。你看到尼西米记，他们一听到主的工作在进行，他们就很生气。哎，这也有意思。我昨天认识一个德国的神学家，他刚从德国，昨天从德国来，然后他要去信义会，新竹信义会神学院上课，密集班的课。他说他是牧师的儿子，但是跟很多欧洲德国一样，根本毫无信仰。到中学的时候，高中的时候呢，他不但毫无信仰，他根本变成一个社会主义者，非常的反神。那后来感谢主，在大学毕业以后，他真的他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他觉得这个世界上太多痛苦的人了，他要革命啊，要示威啊，要反对资本主义啊，这些都是天真的年轻人。他也的确把他东西都卖了，然后那个钱呢送到捐给印度的一个孤儿院。然后他在大学念的是护理系，他就是要大学毕业以后去照顾老人。你说这男生呢？真的很有爱心。后来他在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他就读圣经了，越读耶稣越觉得这真的。后来他就信了耶稣了，当然也有人带他，他就信耶稣了。他太太那个时候也不约而同的在读圣经，他太太是医学院，他是念护理，他太太是医生。他太太呢，一听到他信耶稣，他说天天就骂我，他太太情绪就非常坏，非常火大，常常发怒。我就插嘴了，我说你知不知道他为什么发脾气？他说你觉得呢？我说就魔鬼很不高兴啊，魔鬼不喜欢人归向上帝，会发怒，魔鬼不喜欢我们做主的工作。他太太发脾气就是，他太太那时候也看圣经了， 甚至对基督教有好感呢，他太太就是为一件事情非常气基督教。他说基督徒怎么可以说只有信耶稣得永生，太骄傲了，这个世界上这么多不信耶稣的好人，他们都下地狱吗？各位，我希望你有答案，我有答案，我认为我们所有的义都在上帝面前不够的。上帝为我们预备了救恩，我们拒绝，那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了。但是一般人很难听这样的话，他太太就非常愤怒，很生气。如果我们意识到一件事，各位，只要你想要好好的亲近上帝，活出上帝想要活出的生活，读经啊，祷告啊，聚会啊，爱人啊，正直啊，各位都会有困难，因为魔鬼会拦阻这些事。尼希米记里面就常常讲到说，耶和华仇敌就发怒，无缘无故的生气。好，但生气怎么办呢？这些人就同谋了。第八节，大家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哦，这一对夫妻后来都很好的信主了，也到我们台湾来宣教了哈。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他们一起来祷告，这是我们没有办法克服的困难，我们就祷告。这是我们能够克服的困难，我们也祷告。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我们祷告。这是难比登天的事，我们也祷告。我们凡事凭着信心，信靠上帝。我们不骄傲，我们不自大，我们不依靠自己，但我们也不懒惰。我们祷告，我们希望我们从祷告中间，神给我们力量。好，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祷告不是懒惰，信靠上帝不会懒惰，我们昼夜防备啊。你当然可以说请耶和华看守城池吧，各位，你当然可以每天祷告，主啊，请你看守城池，请你眼目眷顾我的家，然后你也不锁门，你的钱也不放在抽屉里，那么你钱丢了活该，这是试探上帝，这恐怕不是有信心。他们祷告，但他们也防备。各位真累啊，生活中啊，你要去做主的事情真是累，一波加一波的困难来了。第十节，犹大人说，灰土尚多，杠台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有人就软弱了，有人就不想建造。这个犹太人的这个犹大人的这个做法，这个呼喊多么像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碰到困难就想回埃及，碰到困难就打退堂鼓。我没有说我们不可以改变我们的政策，我们没有说有人移民到这个地方不可以回游回流，可以的，我们事情都可以改。但是如果神给我们的一件事情是该做的，我们就求主让我们能够坚持。当然太困难我们需要改，我们也承认我有改，这些事情我们都说不准，说得准的是一件事，就是你一定要坚定有恒的信靠上帝。他说我们不能建造，尼希米如果听了这话，那尼希米也不要建造。不是尼希米要听他们，尼希米要知道民情是什么，但是该做的大方向那是他做领袖要知道的。摩西也没有听民意说要回去就回去，没有，上帝要带我们去我们就一定要去。第十一节，我们的敌人且说，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他们，使工作止住。这是恐吓了。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大人，十次从各处来见我们，说你们必要回到我们那里。所以我使百姓各按宗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边低洼的空处。我查看了就起来，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尼希米是一个祷告的人，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在十四节他再一次提到了一个字，那个字是在尼希米记常常出现的，就是纪念。 Remember， 你要记得，求圣灵让我们记得主是大而可畏的。敌人是可怕的，但敌人没有上帝可怕。敌人是强大的，但敌人没有上帝强大。我们如果敬畏上帝，我们就不怕敌人； 如果我们不敬畏上帝，我们就时时刻刻的畏手畏脚。基督徒要敬畏上帝而有谦卑而有智慧，我们如果不知道敬畏上帝，怠慢了上帝，那我们对什么人都很害怕。我看到很多人是这样子，我看到很多人在坚定坚持甚至凶的时候凶错了，很多人在不该凶的时候凶，而欺负弱小，很多人呢对于那些不讲理的人又怕得要死。当然也许我自己也是这个样子。尼西米说，我们依靠上帝，敬畏上帝，上帝大而可畏，我们不要怕这些人。第十五节，仇敌知道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神也破坏他们计谋，就不来了，我们都回到城墙那里，各做各的工。好，有一段时间大家很累，有谣言说人家会怎么样怎么样，尼西米就勉励百姓，不是只有勉励，也的确也叫人拿着刀拿着枪去防卫，那这个计谋就被拦阻了。然后你看，哇，这我真的想到以前在好像在那个紧急集合部队一样，上厕所都要带着枪。十六节，从那日起，我的仆人一半做工，一半拿枪拿盾牌拿弓穿铠甲，官长都站在犹大众人的后边，修造城墙的杠台材料的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我们一手在做正面的事，建造教会，彼此相爱，建造家庭，建造主给我们在世上的工作，一方面我们拿起全副的军装在防备仇敌对我们的攻击。斯布珍有一个杂志是慢和剑，慢就是那个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哈，就是那个砌墙的那个东西，平平的把水泥弄平的那个东西，另外呢就是剑，一个是建造用的，一个是抵挡用的，那非常像我们基督徒该有的态度。当然还有很多，不止这些，我们还有面包，我们也要吃东西，我们也带着我们的船，我们要睡觉，我们不是一天到晚什么在苦命的工作的，但是有的时候的确是形式上我们有很多的艰难哈。一手工作一手拿兵器，十八节，修造的人都腰间佩刀修造，吹角的人在我旁边，那个吹角就是一旦很危险的时候要吹角，叫更多的人来。十九节，我对贵胄官长和其余人说，这工程浩大，我们在城墙上相离甚远，你们听见脚声在哪里就聚集到我们那里去，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这里讲到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这看起来有些这些人就是不大合作的，因为我们刚刚看到贵胄有些是不大合作的，但现在有敌人，尼西米还是勉励还是提醒他们，大概他们还是不太肯工作，但是尼西米说我们有事吹角，你还是要过来。在罪恶的世界，即使在教会，即使在最圣洁最好最有效率的地方，我们也有很多死角，也有很多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我们求神给我们智慧，能把这些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尽可能的伤害降到最低。我们也求主让我们信靠上帝，很灵活的很有智慧的把我们的积极性调度到最高，征战使我们更能够坚强勇敢。第二十一节，于是我们做工，一半拿兵器，从天亮直到星宿出现的时候，那时我又对百姓说，个人和他的仆人当在耶路撒冷住宿，好在夜间保守我们，白昼做工，这样我和弟兄仆人并跟从我的护兵都不脱衣服出去打水，也带兵器。哎呦，真是，我觉得真的感谢主。各位，尼西米照我们所知没有做过军人，他是调酒的，他是酒政，但是他该做的时候他真是一个精兵啊！我真的很羡慕，因为我实在太缺乏这种勇气耐力了。请看这些经文的时候也不要就有一种观念，就是我们基督徒一天到晚就是我们睡觉不脱衣服 上厕所也带着圣经，带着兵器。不是说我们不要死板的来看圣经，你灵活的来看，就是说我们是警醒的，我们也休息。但当在这个时候，也许我们需要多花一点力气。那这个时候，我也看到尼西米也是很身先士卒，很劝人。好，城墙显然在重重外面敌人之下呢，没有被拦阻，继续进行。可是下面就有内部的拦阻了。有的时候外在的敌人还不可怕，内在敌人可怕，有的时候都可怕，有的时候都可以解决。任何一个时候我们都依靠上帝。第五章第一节，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呼嚎，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这里有一个字哈，是我们平常比较不熟悉，也不会这样讲的。我们通常讲犹太人，不讲犹大人。这一点之差在英文里有，就这个 Judiah 和 Jew 我们通常翻犹太， Judiah 我们翻犹大。这两个即使在希伯来文、英文和我们中文里都很近，那有什么不同呢？通常犹太人跟犹大人你画等号也可以，不过大概哈，后来犹大这个支派呢，是越来越多就有代表性，所以犹大就等于犹太了。但是原来犹太人呢是应该包括其他十一个支派的。不管怎么样，在以色列人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看起来大概最多的是犹大支派的，所以犹大支派呢好像有点举足轻重。但我们在第四章刚刚已经看过了，他们好像并不算太合作，他们很容易丧气，我没力气了。然后在这里呢，你又看到有些百姓可能是其他支派的就被犹大人欺负。第二节啊，第二节以后的这个，有的是我们的儿女人口众多，要去得粮食度命。这什么意思？没时间修城墙了，我们要去打工赚钱，我们要吃饭呢。有说我们垫了田地、葡萄园、房屋，要得粮食充饥。他们在这里已经住了一段时间，现在要当掉这些东西。为什么？因为他们要吃饭呢。有说我们已经指着田地、葡萄园借了钱给王纳税啊，还有官的那个税金。我们的身体与我们弟兄的身体一样，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一样，现在我们要将儿女做人的仆婢，我们的儿女已经有为婢的，我们无力拯救，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哎呀，这些啊，历世历代都有这些问题。我想在我们台湾现在算是相当不错哈。我们大概几乎不太懂一个字，就是农奴。在我们中国历史上，那西欧更多了，农民造反是很多的事情。那农民被欺负，一旦造反起来，杀人也是无数的，也很残酷的。黄巢啊，李自成啊，这些流寇，我们说的是流寇，但他们那么多人里面有很多也是农民。农民一般来讲的确是比较善良，但你逼太多，一旦造起反来，很恐怖的。那这里你也可以看到，那个所谓农奴，就最后就是没有地的人嘛。所以各位，台湾的耕者有其田这个政策，我是不是专家，不能多说什么，但是好像是一个算相当和平的一个做法，让耕者能有其田，这应该算是非常好的。你看中共即使他们得到权力了以后，那个斗地主也是死去活来，我觉得很残酷的。那这里有问题，就贫者越贫，富者越富。也有人说台湾也可能有这危险，也有人我看到说越南有这危险，好像很多时候要刺激经济就是要让少数人越来越有钱。我不晓得，我不懂政治，我也不懂经济这些事情，但我知道这是问题，包括在教会里这是问题，包括弟兄姐妹之间这是问题。哎呀，我前几天主持一个追思礼拜，我讲在追思礼拜，我讲和好，后来人家说，哎呀，康牧师，你知道他们这个死者的两个儿子非常不好吗？我说我不知道，但我一听啊，我看也非不和不可。 兄弟两个，一个开计程车，一个是在美国 Silicon Valley 创业的人，这两个差太多了。这种差太多到底是什么造成的，我都不知道。各位，这些事情我们希望我们基督徒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人很穷，有人很笨，有人很漂亮，有人很丑，有人很聪明，有人很愚蠢，就是差太多了。这些事都会造成骄傲，也会造成嫉妒，也会造成心理的不平衡。那这些事情在社会上怎么解决呢？另外一回事。在教会里也有这些情形，我们教会大专团契就很明显这个事情，有些人就是不愿意来，可以说有些成绩不好就是不愿意来。我们教会里有好些台大的，哎呦，台大的，我们教会也有就是算很差学校的。你要叫他们彼此相爱，那个娇气和自卑感怎么把它消除掉？我这不是我们今天要再讲那个特别的技术上的办法，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相爱，但是也让我们知道这里面是会有问题的，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尼西米要解决这问题，现在大家要一起修城墙，就很讽刺的。各位，最讽刺的是这些以色列人原来在被掳之地，在异教徒的地方，不是在他们自己的国家，或者不是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他们没有国家，在他们自己的国土，在外邦人的地方，他们还是全家在一起的，回到了自己的家园，反而卖儿卖女了，家人不能在一起了。有的时候困难在教会里产生的困难，或家里的困难是特别痛苦的。你在办公的地方，你的客人，你的老板，有时候还能忍受，可是哎呦，在教会里就难。那我们感谢主，难我们相信主一定恩典够用，这恩典够用，我们带着爱心做咒诅的祷告，像刚才我们也带着爱心做严厉的处置。第六节，我听见他们的呼号，说这些话便甚发怒。基督徒不是不发怒的，尼西米在王面前从来没有过愁容，但是他在百姓面前也都很和气很坚定。在这个时候他发怒，发怒不一定是罪恶，发怒有的时候是非常正确的，我心里筹划。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在怒气的时候，我们仍然有信心，我们的信心管理我们的理智，我们的理智管理我们的怒气，就斥责贵胄和官长说，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于是我召聚大会攻击他们。这个时候开一个大会是很紧急的，很大家应该专心在那里修墙，但是现在不修墙，我们开大会，因为这个时候需要开大会来攻击这些贵胄。哦，尼西米也是很神勇。我对他们说，我们尽力赎回我们的弟兄，就是卖与外邦的犹大人，你们还要卖弟兄使我们赎回来吗？他们就静默不语，无话可答。我又说，你们所行的不善，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不然难免我们的仇敌外邦人毁谤我们。难免人必自侮而人取侮之，你们怎么这个样子？我和我的弟兄与仆人也将银钱粮食借给百姓，我们大家都当免去利息。如今我劝你们将他们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房屋，并向他们所取的银钱粮食、新酒和油1%的利息都归还他们。这我们要说明一下，1%的利息在今天来讲实在是太低了，可是在以前那个时候没有什么通货膨胀，这算是很高的利息。所以我们看这个要看的小心点啊，就是他们借钱那个时候用1%利息，尼西米说这个利都要还去。众人说，我们必归还，不再向他们索要，必照你的话行。我就招了祭司来，叫众人起誓，必照着所应许的而行。我也抖着胸前的衣襟说，凡不成就这应许的，愿上帝照样抖他离开家产和他劳碌得来的。这很有意思，把那个身上的东西抖掉哈，直到都抖空了。会众都说阿们，又赞美耶和华，百姓就照着所应许的去行。 我们对任何东西，包括圣经的记载，我们都不是一样画葫芦。今天如果教会有类似的事情，你开个大会不一定能解决问题。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是一样画葫芦，我们不是有样学样，我们是效法，我们是用心灵来决定来怎么做。我们求神让我们的心智是聪明的，我们心智是会灵活运用的。但是问题要解决，在这里我们看到解决的尼西米是斥责，是责备，是开大会。这些贵胄在这个情形下就让步了，也许是暂时的，但是也有必要。然后尼西米也写了自己的心志，他把它写出来。十五节，自从我奉派做犹大帝的省长，就是从亚达薛西王20年直到32年，共12年之久，我与我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我都没有吃。他大概都用自己私人的积蓄，他以前做酒政想必是非常多的金钱，他没有领官俸哈，他这些官俸应该都是给了这些统治的他统治的对象。对不起，我与我的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在我以前的省长加重百姓的担子，每日索要粮食和酒并银子40舍克勒，就是他们的仆人也辖制百姓，但我因敬畏神不这样行。敬畏神不一定就你凡事都做得好，但是这是一个很必要的条件。我们希望我们敬畏神，你敬畏神有智慧，你敬畏神你通常也是对人会比较尊重。我在这里讲的时候我就祷告，我主啊，求主让我能够更多敬畏你，好叫我对人能够有更多的尊重，好叫我不要看到有人他的这个样子那个样子比较不合我的胃口，我就轻看他，我就看不起他。我们求主让我们在尊重神底下，我们行事为人是恰当的。尼西米很诚实讲这些话，所以基督徒责备人不一定错，尼西米发怒责备人很对。基督徒说自己的好也不一定错，我们不一定是要选举，也不一定是要什么给自己宣传。如果这是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恩典，那我们把它讲出来而且提醒人也不是坏事。而且我相信也有人打小报告说尼西米怎么贪污啊，怎么不好，他都把它讲出来。我敬畏神不这样行。16节，并且我恒心修造城墙，并没有置买田地，我的仆人也都聚集在那里做工，除了四围外邦来的犹大人以外，有犹大的平民省长150人在我席上吃饭，然后预备了这些东西。哎，各位也很有意思啊。18节，多预备各样的酒。我们基督徒生活不一定都是很死板的，也有各样的酒。虽然如此，我并不要省长的俸禄，因为百姓服役甚重。这真是我们中国人讲的父母官。19节，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于我。他又在祷告，他在诉说这些事的时候，他祷告，他在诉说这些时候，他又用了这个字，求你纪念。神都知道，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祷告说是提醒神，不如说是提醒我们自己。神不需要提醒，愿我们想到主的恩惠和慈爱，使我们生活积极。愿我们在生活积极而碰到拦阻的时候，我们有主的智慧来做事。我们祷告，天父，求主恩待我们，求主恩待我们过日子，被你纪念，因为我们纪念你。求主我们碰到困难，并不是躲避或者是情绪上的反应而已，求主让我们知道怎么凭着爱心，凭着智慧，凭着恰当的态度，就是神帮助我们有的，来解决这些事，来处理这些事。如果不能解决也没有办法处理，让我们也能够知道怎么跟他共存。求主恩待我们，我们在这生活中，在这不完全的生活中，我们仰望完全的主。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